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1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抨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针对美国种族问题通过的决议案是虚伪的行为，强调中国等独裁国家系统性的种族差别才是真正值得关注。联合国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9号没有表决通过决议案，授权联合国人权事务的高级专员巴舍莱牵头对执法机构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展开调查。在此之前，人权理事会围绕美国黑人的种族问题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讨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号发表声明，抨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议案虚伪。声明说，目前围绕黑人弗洛伊德死亡的问题所展开的民间讨论，正正是美国民主力量和成熟度的反映。美国人知道他们的自由受到宪法和强力法制的保护，都是以公开的方式解决艰难的社会问题。他们严肃追究个人与机构的责任，因为他们的民主体制允许他们这样做。美国每天都跟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伙伴合作，后者分享美国的根本自由的承诺。蓬佩奥在声明当中说，不幸的是，人权理事会再度证明美国在2018年是撤出人权理事会是明智的决定。如果理事会真的要保护人权，有很多值得合理关注的需求，比如是古巴、中国和伊朗等国存在的系统性种族差别。如果理事会是诚实的，就会承认美国的民主力量，敦促世界各地的独裁统治去仿效美国的民主，让美国自行运用的问责制和透明度一些高的标准亦都能够在他们的国家实行。香港亲民主的劳工组织和一个学生组织未能够得到足够的票数支持举行罢工罢课，抗议北京实行港版国安法，这是香港抗议运动受到的一个打击。香港反政府抗议示威由于逮捕风险提高，可能会影响参与的人数。最近的抗议集会由于疫情期间对人群的限制，亦都没有得到警察的批准。举行罢工罢市的目的是开辟新的抵抗舞台，但是组织者说，工会在香港全市进行会员的投票只是8943人参加，少过同意罢工所需要的60000票。虽然参加投票的人有95%是赞同罢工。学生组织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就说，由于亲身投票表决的人数少过先前确定的目标，罢课将不会举行。投票时间是星期六举行的，投票结果在香港半夜时分宣布。中国星期六宣布了港版国安法的立法细节，宣布北京将会对执法拥有统御性的权力。这个举措是标志着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发生的最大的变化。香港《苹果日报》的创始人黎智英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港版国安法将会是香港的终结，因为民众要是就移民，要是就只能够是学会过屈辱的生活。黎智英说，对他们这些会留得下来的人来讲，他们会继续抗争，但是抗争会非常之微弱，和他们共同抗争的人会更少，那些不会离开的人就只能够接受中国那种的生活，成为屈从的臣民，听从政府的指令。越来越多人担心，港版国安法推出之后，很多香港的出版商是否还能够继续自由出版批评中国政府的出版物。被问及是否需要逐渐放弃这份拥有25年历史的日报的经营的时候，黎智英声言要继续经营直到最后一日。黎智英说，他不知道最后一日会几时出现，如果他们将他关押起来，业务将会继续运行直到无法为继。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伯曼同意辞职，他之前一度拒绝接受联邦司法部长让他辞职的要求。路透社说，伯曼负责的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进行调查。联邦司法部长巴尔星期五晚间突然宣布伯曼即将辞职，他的职位由美国证监会主席克莱顿接替，但是伯曼拒绝辞职。伯曼说，他没有辞职亦都无意辞职。路透社说，巴尔部长星期六在一封信当中说，特朗普总统应他的要求将伯曼开除，他的职位由伯曼的副手斯特劳斯暂时代理。 白曼於是同意辭職。他說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在斯特勞斯的領導下將會繼續發揚正直和獨立的傳統。特朗普總統20號下午離開白宮前往奧克拉荷馬州參加競選造勢活動前對記者說，讓白曼辭職是聯邦司法部長巴爾的決定，他本人並沒有參與。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美中谈判过后香港方面的反应。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美國時間的星期三夏威夷舉行對話。香港學者分析會後雙方公布的新聞公佈都認為是相當公式化，反映出對話並沒有實質進展。中國方面不可能撤回港版國安法，跟著下來就要觀察美國會否在短期內公布制裁措施的具體內容。有學者認為，如果美國的制裁或者國際關注觸及到北京領導層的核心利益，估計港版國安法在實際執行上可能有彈性處理的空間。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掌管中國外交的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夏威夷時間星期三，即是6月17日朝頭早，在夏威夷珍珠港旁邊的希卡姆空軍基地展開閉門會談。這次是蓬佩奧和楊潔篪今年4月15日通電話討論武漢肺炎疫情之後，兩個人首次公開接觸。今次亦都是今年1月中國副總理劉鶴率團訪美，簽署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以來中美最高級別的會談，亦都是中美雙方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和北京強推港版國安法引致雙方關係惡化以來的首次高層談判。不過傳媒不能夠隨行和安排採訪，有關的報導極之有限，估計會議的議程觸及武漢肺炎疫情的應對、限武、美中貿易、香港、北韓和近期的美中傳媒戰等等，引起香港各界關注。據中方消息指，兩個人會談的時間長達7小時。會後美國國務院發聲明表示，蓬佩奧在會上強調美國的重要利益，同時強調兩國之間需要在商業、安全和外交互動方面進行全面互惠的協議。蓬佩奧亦都提及武漢肺炎疫情，他強調必須有充分的透明度和信息分享，以對抗疫情大流行，並且防止未來再爆發疫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兩人會面回覆記者提問表示，會上提及香港、台灣和新疆問題。趙立堅表示，楊潔篪在會上提及包括制定港版國安法在內的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中方推動涉及香港的國安立法的決心堅定不移，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干預香港事務的言行，反對七國集團外長就涉及香港問題發表的聲明。中方敦促美方切實尊重中方主權，客觀公正看待港區國家安全法立法，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趙立堅表示，楊潔篪又對美方簽署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表示強烈不滿，敦促美方尊重中方反恐，停止在反恐問題上雙重標準，停止利用新疆問題干涉中國內政。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中美官方在對話之後發表的新聞公佈都相當公式化，反映對話沒有實質進展，似乎只是各自擺出姿態。 钟建华认为中方的姿态一如以往，强调香港、台湾、新疆的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会后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继续制定港版国安法的条文，中方冇可能在会面后撤回港版国安法。
之前有些比较乐观的讲法，话会投降啊、调整啊呢啲，我自己都觉得不是太过可信嘅。即我相信中方在那度法例度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会因应住美方的一啲即关注和压力咧，作出一些调整。但你话佢收翻，我相信就不符合中共一向以嚟处事嗰种即好要求要面子啊，同埋嗰种讲法咯。
钟建华表示，跟住落嚟就要观察美国会唔会喺短时间内公布制裁措施嘅具体内容。佢认为，如果美国嘅制裁或者国际关注触及到北京领导层嘅核心利益，估计港版国安法喺实际执行上可能有弹性处理嘅空间。
不过问题最后就系点样执行咧？即系呢个仲有一啲悬念，我觉得，因为如果即系佢而家咁审议啦。如果美方真係出嗰個懲罰措施，同埋國際社會嗰種反應，係真係會觸及到一啲好核心嘅，涉及啲高層領導人之間嘅一啲矛盾同利益嘅話咧，我相信喺嗰個具體執行上有一啲彈性，亦都唔出奇。咁所以我覺得仲要睇多幾日先可以有一個結論性一啲嘅睇法咯。
问及国际社会的关注对香港人有没有帮助，钟建华表示，在武汉肺炎疫情之后，国际社会将会调整对中国的政策，对中国的观感亦都有负面的转变，将会减低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肯定会调整产业链和全球的经济结构都会有影响。他认为中方继续以往一意孤行的姿态，估计国际社会就算不制裁中国，亦都会推出一些方法为香港人提供实际的支援，例如英国推动 BNO 护照平权等协助港人取得居留权的措施。
G7 又好，澳洲又好，瑞典已经开始做了一些事了，我相信他们都会陆续有些措施，就算不是惩罚中国都会表示对香港人的一些支持，包括了英国说的、BNO 会有这个更加彈性的居留條件，呢啲咁嘅做法啦。日本又話會接收香港嗰啲即係精英啦。歐盟又話可能會即係為香港嘅所謂難民提供一啲出路啦。咁我相信呢啲姿態上佢一定會做，一定會有啲，就算唔係全部都有啲會做。佢未必係直接懲罰中國，但係佢會展現國際社會對中國嘅一啲睇法同埋呢啲即係反應。
钟建华表示，中方在国际反对之下仍然强推港版国安法，是因为中方认为只要造成既定事实的话，国际社会就会基于一些战略利益和其他经济利益而慢慢接受。过往在六四事件、西藏事件亦都是这样，加上今次亦都是涉及中国国内不同板块的权力斗争。
所以他只要这个就算他預計短期之內國際社會都反應嘅，有啲懲罰都好啦。只要呢個懲罰唔係觸及到嗰啲最高層嗰啲領導層官員嘅自己個人嘅利益嘅話咧，咁整個國家去承受，我相信佢哋係未必好介意喎，係嘛？咁所以我相信而家都仲要睇，即係頭先我所講嗰點啦，國際社會跟住來嘅反應係點，會唔會真係有頭威就冇尾陣，好快就會縮沙？亦都睇下跟住落嚟。國際社會嗰種同中國之間嘅關係轉變會，或者一套經濟關係嘅轉變會點影響佢哋對華嘅策略咯？
香港政治學者、高教公民召集人黃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蓬佩奧同楊潔篪嘅會談冇實際進展。佢認為會後北京堅持推動港版國安法，背後有意識形態嘅原因，同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認為喺全球局勢當中，香港已經成為一個潘朵拉盒子，同埋針對北京政權嘅重要籌碼，中國必須展示強硬嘅姿態。
我諗立港版國安法本身咧，其實實際作用就係作為一種強調翻中國對於自身外交政策嗰種堅持，或者甚至係利用港版國安法 呢一樣嘢嚟到展示俾全球知，就係話中共嗰一種即係強硬啦、啊，或者甚至係冇彎轉嘅嗰一種即係外交嗰個主調咧，係堅持嘅。
王伟国表示，反送中运动经历超过一年之后，北京希望透过制定港版国安法令香港社会回复平静，只是会适得其反。近日纪念反送中运动一周年的多次示威里面，包括中年人甚至老年人都开始认同年轻人，高呼他们以往不会叫的香港独立或者两国两制等的口号。
咁所以我諗，無論係質同量各方面入邊咧，我諗喺北京眼中其實係真係有一種恐懼，就係話，即係原本佢即係諗到成個運動只係諗住喺輿論上面，譬如針對一小撮所謂年青人啊、學生啊，又或者甚至係即係新一代啊咁樣，然之後基本上而家基本上係一啲政治上面已經醒覺嘅香港人，無論是不同年齡或者不同背景人呢，都有一個這樣的一個即是expectation 啦，即是一個這樣的想法或者一個這樣的追求的話呢，那我也都深信其實中央或者甚至是北京政府就認為希望透過港法作為第一步呢，是利用所謂即是刑罰啊，利用送回中國受審啊，是作為一個即是終極一個恐嚇香港人的一個手段。
七大工業國組織即係 G7 外長星期三六月十七號發表聯合聲明，促請中國重新考慮在香港實施港版國家安全法。聲明由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的外長和歐盟高級專員聯合發出。聲明表示，北京建議的港版國家安全法將會嚴重威脅損害香港的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七大工業國組織強烈要求中國政府重新考慮這個決定。聲明認為這個決定將會是違反基本法和北京的國際承諾。聲明表示，中國推行港版國安法將會摧毀香港多年來賴以成功的制度，而公開辯論、諮詢持份者的意見、尊重香港受保障的權利和自由都非常重要。七國外長在聲明中表示，極之擔憂這一次的行動將會削弱和威脅目前受法治和獨立司法制度保障的所有香港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據英國的一項研究發現，全球大約每五個人當中就會有一個人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後，因為基礎疾病而增加導致重症的風險。美國的醫學專家認為研究並沒有突破性的意義，但是期望這個基於188個國家數據的模型分析結果，能夠促使美國在今後的疫情防控當中引進更多所謂的外科式和精準的防控方法。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範圍爆發以來，在短短六個月時間裏面導致了全球至少800萬人確診患上新型冠狀病毒疾病，造成了至少40萬人死亡，其中美國的病亡人數就是至少11萬多。有統計數字顯示，美國因為新冠病毒疾病死亡的人大部分發生在養老院以及長期看護設施當中，至少佔總死亡人數的 42%， 而這個人群一般都患有至少一種基礎疾病。國際知名醫學雜誌《柳葉刀》在6月15日刊登的一份最新研究發現，全球有大約17億人，大約是佔全球人口的 22%， 至少患有一種基礎疾病，譬如是糖尿病以及是影響心臟和肺部的疾病。而這個人群是最脆弱的高危人群，這個估計數字排除了未有基礎健康狀況的健康老年人，這個群體亦都因為他的年齡而面臨著更高的風險。醫學專家對美國之音表示，這份研究所依據的理論並不是新鮮事，但是希望柳葉都發表的這份基於188個國家數據的模型分析，能夠提醒美國在目前的疫情防控以及重啟經濟當中，採取更加有針對性以及準確性的措施。 認識到老年人對於傳染病原體的脆弱性、免疫系統以及功能低下並不是任何新鮮事。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研究员卡恩医生表示，虽然因为现代医学的进步使到很多的免疫功能低下的人能够活得更久，但是他们获得感染并且将它是传播给其他的人的风险即是增加了。这项模型研究在他前言当中也都承认，大家的估计不是不确定的，只是側重於基礎疾病，而不是其他的風險因素，譬如是種族、社會經濟資源缺乏以及肥胖等等。但是為考慮隨著全球大流行病的發展，可能需要保護或者是接種疫苗的人數提供了一個起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生安全高級研究員阿達利亞對美國之音表示，隨著美國應對新冠疫情以及重啟經濟和社會活動的推進，為高危人群提供指導非常重要，建議持續特別關注這些人群所接觸到的其他人，並且努力限制他們自身接觸到病毒的可能性。而此外，由於在長期護理設施當中以及療養院當中是聚集了如此多的危險因素，因此加強這些機構免受疫情影響的措施是非常重要。如果他们能够是保护好疗养院的设施，将会大大减轻医院以及卫生部门的负担。普林斯顿大学的卡恩医生则是建议，由于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似乎主要是通过空气传播，因此戴口罩是非常重要，所有照顾他人或者在公共场所帮助减少病毒传播的时候都应该是戴口罩。在療養院或者輔助生活設施工作的人應該是定期接受病毒感染跡象的檢查。流行病的專家喬治城大學醫學院教授劉成龍表示，眾所周知，老年人和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是新冠病毒死亡高發的人群，而養老院以及長期護理機構剛剛好就是這些人群的聚集場所。劉成龍醫生說，除了嚴格執行現有的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勤洗手之外，還是需要針對他們自身的特殊情況加強管理，如何保證是這些疾病的人基礎疾病的治理和管理，維持餐飲的營養，嚴格養老院探視制度，加強護理人員的感染篩查，早期發現、早隔離、早治療等措施。非盈利支付平等機會研究基金的一項研究說，截至5月22日，美國療養院以及輔助生活設施當中所發生的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的數字，佔美國整體死亡人數的 42%。 美國總共有510萬人居住在養老院或者是居家護理設施，佔美國人口總數的 1.6%。不過，這些設施當中的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數佔美國全部新冠病毒死亡病例的將近一半。柳葉刀的研究報告的主要作者、倫敦衛生以及熱帶醫學院的教授克拉克在研究發布前對媒體表示，希望他們的估計將會為制定措施保護那些嚴重疾病的風險增加的人提供有用的起點，這個可能包括建議患上了基礎疾病的人的採取適合他們風險水平的社會分離措施，或者是未來優先考慮他們的接種疫苗。目前美國各州都已經不同程度地重啟了經濟活動，加之最近因為經濟暴力致死非洲裔美國人而引發的全國大範圍的大型抗議示威活動，美國的一些地方的疫情出現了惡化的勢頭。美國之音採訪的專家一致表示，對全球疫情形勢仍然不能掉以輕心，美國疫情更加是沒有走出困境。普林斯顿大学的卡恩医生认为，由于新冠病毒已经是存在于人群当中，而且对大多数的人来讲只会造成轻微的症状甚至毫无症状，因此目前还未有哪一个国家已经走出困境。当然美国亦都不例外，因为近来一些的州病例和住院病例越来越多。他还说，拒绝戴口罩或者遵守社交疏远准则的人越多，壓制病毒以及病毒傳播所需要的時間就越長。 乔治城大学医学院教授刘成龙说，美国仲未远远是走出这个困境，复工之后很多的州疫情相继出现反弹，有些的州疫情一直是未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还有一些的州譬如是佛罗里达州已经是出现了第二波的爆发。刘成龙认为美国要避免国家层级出现第二波的爆发，因此进一步加强复工之后的防控显得十分之重要。刘成龙说，即使是感染率在各个州得到控制甚至下降，如果各个州之间缺乏协调一致的措施，各种外源性输入的病例仍然是可能导致局部疫情的爆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达利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说，北京最近对病毒的重新抬头所采取的行动表明病毒并未有消失，重启经济后的社交交往将会导致新的病例产生，这个在美国亦都得到了验证，很多个州都发生了病例增加。阿达利亚医生表示，第二波的疫情来临已经不是悬念，而是不可避免，希望美国未来能够在管控病毒方面引进更多的外科式以及更加精准的手段，而不是地毡式的全面经济关闭。与此同时，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等一些学者的模型研究显示，到10月1日，美国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可能会超过20万。目前美国有18个州的新增病例仍然呈上升的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特朗普总统在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20日连任就职的时候发出的高调祝贺，令到部分长期关注美中台关系发展的前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看到美台关系进一步提升的迹象。不过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台湾的支持越来越公开，部分人亦担心美国高调支持台湾的做法可能会带来负面的作用。北京当局对港版国安法的强势姿态，以及中国两会的时候在对台政策的表态重提反分裂国家法的警告用意，都为台湾海峡的情势发展带来了隐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中国事务专家最近在专门讨论中国议题中参馆网站上面，就华盛顿在提升与台北的关系的同时如何避免伤害美台实际利益展开了讨论。参与者包括曾经在第一线处理美中以及台海关系问题的前政府官员。奥巴马政府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对特朗普政府近来一些支持台湾的做法和美国传统上对台湾的政策是否目标一致提出质疑。拉塞尔认为蓬佩奥以及是特朗普高官对蔡英文的视频祝贺是一种通过虚拟外交将美国的一中政策是推到极限的行动，在美中关系急剧升级的时候，美国应该思考未来支持台湾的方式，哪些是正确的而哪一些也是错误的。他认为面对着北京这个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强硬政权，如果美方施压力度以及做事方式不对，可能反而帮不到台湾。他认为美国应该是尽可能避免不必要地激起中国的过度民族主义反应，亦都不应该拿台湾来作为打击中国的工具。不过对拉塞尔和其他的一些前美国官员的看法，一些长期推动美台关系正常化的人士表示无法认同。前台湾公报主编韦杰里认为，美国是的确不应该将台湾是拿来当作为是美中之间大国竞争的叫价筹码。但是他6月5号在外交家网站上面撰文指出，在过去拉塞尔这样的美国官员在考虑到涉台议题的时候，总是会担心北京会有什么的想法，很清楚的就是那些日子已经过去。目前是乔治梅森大学台湾历史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当代东亚事务兼任教授的韦杰里认为，在台湾等各项议题上面，美国和东亚地区其他的支持人权民主的理念相近的国家必须有更加坚硬的脊梁骨来抵抗中国。一段时间以来，美中两国已经因为贸易摩擦 南中國海以外其他的問題而關係緊張，新冠疫情所產生的尖鋭矛盾，以及北京強推香港國安法，更加使到這兩個大國的關係陷入低谷。與此同時，美國稱讚台灣的防疫成效，並且加大與台灣的合作，官方已經有過多次的虛擬會議，這些都是之前特朗普行政當局以及美國國會兩黨議員挺台舉措的延續。特朗普在上任前曾經與台灣總統蔡英文通過電話，打破了外交先例，當時就曾經引起了美國輿論界議論美國的一中政策可能動搖。特朗普入主白宮之後，陸續簽署了美國國會兩院高票通過的台灣旅行法、亞洲債保證倡議法、2019-2020 年財政年度的國防授權法，以及是最近的簡稱為台北法的台灣盟邦國際保障倡議強化倡議法。美國行政當局和台灣的官方的交流合作不斷加強，譬如2015年開始由美台合辦的美台全球合作及訓練架構，到2019年的3月納入了日本，後來再加入澳大利亞、瑞典、荷蘭，亦都即將參與主辦等等。這些都顯示美國正在採取具體的做法，協助擴大台灣的國際能見度。蓬佩奧、國明等行政當局現任高官高調對蔡英文連任總統是發表賀詞，這個亦都被普遍視為美台關係緊密的具體展現。台灣外交部表示，這個是美國祝賀層級歷來最高的一次，美台關係達到了史上最佳的狀態。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美台關係有此進展，美中競爭絕對是這個故事的一部分。他認為其他原因還是包括台灣最近成功的參與式的民主、經濟韌性以及對大流行病的防控。至於這個非官方性質的關係能否是發展到什麼的程度，包道格並不確定。他說特朗普政府似乎在政策上有矛盾的衝動，有些人想要使到台灣成為針對中國的新冷戰的一部分，其他人除了改善雙邊非官方關係之外，就沒有那麼大的雄心。前美國國會研究署亞洲安全資深研究員簡淑賢長期研究美國對台政策，他曾經針對美國歷屆的政府對台海兩岸的政策、做法以及執行成效撰寫過很多的報告，提供國會作為參考，包括美國對台軍售、台灣中國一個中國政策的演變、台灣的民主改革，以及多篇關於美中兩軍接觸以及中國軍事發展的分析。簡淑賢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在特朗普政府主政之下，美國和台灣有了更為緊密的夥伴關係，官員在美國在台協會以外有直接接觸以及更多高級別的官方訪問，包括兩軍將領之間的合作。蔡英文總統就職的時候，大家亦都看到蓬佩奧、史達偉以及博明發表聲明和視頻祝賀。不過他認為美台關係還有更多的改善空間，譬如是長時間來限制美台交往的國務院與台灣關係指導方針就絕對有必要放寬，因為美國的目標應該是針對美台夥伴關係的執行進行體制性的改變，如此才能夠確保這種的改變不受未來美國選舉的影響。他認為這種的體制性的改變必須要盡快進行，因為這個機會之窗可能是被關上，無論下一次總統選舉是誰勝誰利。簡淑賢提到的國務院與台灣關係指導方針亦都是美國國會一些議員正在推動，希望美國行政當局在美台關係上面進一步解禁的項目。5月4日，20多位的聯邦眾議員致函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要求他更新和台灣之間的指導方針，包括有關行政當局高級官員旅行的指導方針，以及是任何有關聯邦機構如何執行這些指導方針的指示。議員說，自台灣旅行法通過之後，美台高層互訪似乎並沒有是增加。由共和黨眾議員雷辛塔納牽頭發起，並且由多位共和黨領袖聯署的聯名信亦都指出，當前全世界正在是遭受因為中國共產黨的作為而更為加劇的大流行病的肆虐， 台灣在這個危機當中卻是展現出它作為美國盟友的價值，美台關係從未如此重要。而美國前任行政當局不必要的限制性指路方針不斷為美台雙邊關係帶來阻礙。信裏面還提到2019年眾議院已經無異議通過目前正在是參議院審議的台灣保證法，要求任何美台關係的規定應該在深化以及擴大這個關係的考量下制定，而且要以美台關係的價值、優點以及重要性為基礎。因此希望蓬佩奧重新審視各種為美台關係帶來不必要限制的指導方針，並且要求他提供國會目前仍然在執行當中的指導方針。美台關係上升走勢正在向上引來了北京方面的憤怒反應。中國外交部、國防部以及國台辦在5月20日曾經同時對特朗普政府官員對蔡英文的祝賀表達了抗議以及是譴責。中國總理李克強在5月22日在人大發表工作報告的時候首次是未有使用和平統一的字眼。而隨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戰書、中央軍委參謀長李作成等人在5月29日在反分裂國家法的15周年座談會上面更加是對民進黨政府發出嚴厲的警告，表示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粉碎台獨分裂圖謀。在這個警告之後，北京是否對台灣採取激烈手段甚至是動武的問題引發了大量的議論。目前是卡內基和平基金會亞洲項目傑出研究員的包道格對美國之音說，北京對台灣的軍事行動可能失敗或者是導致無法管控的經濟以及政治後果，這兩種的情況對北京領導層都有負面的影響，被逼急了中共領導層會認為他們是別無選擇，不過他亦都是持續感覺到台灣的領導人知道他們如何避免這樣做。鲍道格说，中国官方的表态令到他感到中国正在试图避免作出重大的反应，因为让北京焦头烂额的事情已经是很多，而从北京的立场来看，台湾的问题没有是容易解决的方法。他亦都表示，从华盛顿的立场来看，如何在推进与台湾的关系的时候减低来自中国的负面影响，亦都是美国政府要考量的因素。不過簡淑賢則是認為中國現時已經是處於守勢，新冠疫情令到很多國家認清楚一個現實，這個就是跟中國共產黨打交道已經無法再跟以前一樣一切如常。而華盛頓已經確認是體制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政權將美國以及他的盟友視為對手，美國正在跟他是進行戰略競爭。因此簡淑賢認為要想緩解任何來自北京的負面作用，更加是需要加強與台灣的合作。他還說，剩下來的問題，國際社會是否覺得今日美國領導力更強了，還是更加弱了？而台灣是否能夠善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支撐，強化自身的威脅力、防衛、經濟以及政治共識？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嚟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继续有关台湾方面嘅消息。喺获得华盛顿快速同意之后，台湾前民进党立法委员萧美琴咧喺星期二正式被任命为台湾驻美代表，取代现任嘅高石泰，成为台湾第一名女性担任驻美代表。咁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另一则报道。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顺涵话，蔡英文總統已經在星期二稍早正式任命現任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蕭美琴出任駐美代表。他說，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的國際夥伴，蔡英文期許蕭美琴在既有的堅實基礎上持續強化雙邊關係，為國家亦都為區域間的繁榮穩定創造更多的可能。熟悉蕭美琴的前美國五國大樓官員博斯科對美國之音說，蕭美琴是一位絕佳人選，美國政府絕對會歡迎她。我認為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任命，她非常知曉美國，亦知道我們的人和政府制度，分享我們對民主的承諾，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任命。博斯科說，蕭美琴過去多年來出任過很多不同的職務，在政界已經有一段時間，大眾對她都極為熟悉。 總部在華盛頓的台美人組織台灣公共事務會會長簡明子星期二亦都在一個臉書聲明中對蕭美琴出任台灣駐美代表表示歡迎。他說蕭美琴19歲時曾經在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做過暑期實習生，如今已是大使的蕭美琴一直都維繫著與該組織穩固一貫的友誼和工作關係。簡明子說，目前在蔡英文總統主政下，美台關係處於有史以來最佳的狀態，我們期盼持續與他和他的工作人員合作，將那一個關係推向更好、更強和更緊密的層次。現年48歲的蕭美琴做過民進黨國際部主任，2008年蔡英文出任民進黨主席時曾擔任主席特別助理，歷任四屆立法委員，在立委任期內長期都是外交國防委員會成員，今年初在選舉中落敗後，曾經在2月份陪同台灣後任副總統賴清德訪問華盛頓，4月1日才接任國安會諮詢委員一職。總統府發言人張純涵說，除了立委一職外，蕭美琴過去還出任過亞洲民主自由聯盟主席及國際自由政黨聯盟副主席，對國際局勢有深入了解，尤其在美台關係、政黨外交、國會外交和台灣的國際參與上有長期貢獻，在國際事務及外交圈深獲肯定與信賴，他的提名亦迅速獲得美國政府同意。對於蕭美琴出任新職後的使命，張純涵表示，在新冠疫情蔓延、國際局勢急速變化之下，美國作為台灣最重要的國際夥伴，未來無論在經貿方面更緊密的合作、印太區域安全穩定的促進，對台美關係的文件發展都至關重要，因此任命蕭美琴擔任駐美代表，希望能夠以她的國際視野和20多年來參與國際事務的經驗與能力，協助推動美台之間各項重要工作，促進雙方關係的發展。不具名外交界的人士對美國之音說，在確認新職後，蕭美琴預計7月初到華盛頓接任新職。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台灣有立法委員要求政府禁止使用中國製造的信息安全產品。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立委林俊憲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慶祝建國65週年的時候發行了一系列的人物郵票，謝青就是其中之一，可以想見中國政府對這個人的重視和肯定。林俊憲委員還說，事實上飛塔公司在去年才是因為將中國製品偽裝成為是美國製品賣給美國軍方，被美國司法部門是重罰$550,000。謝青是出身於中國北京，擁有美國國籍，是飛塔科技公司的創辦人之一，目前擔任該公司的總裁以及是首席執行官。飛塔公司開發以及是銷售網絡安全的產品以及是服務，項目是包括防火牆、防病毒入侵防禦以及是端點安全等等。林俊憲委員還指出，背景如此複雜的一家公司，它的設備居然被台灣的交通部、機場、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法務部調查局以及是國家安全局等高度敏感機關採用，恐怕將會成為台灣國家信息安全的一大漏洞。林俊憲認為，美國政府禁用中國製的信息安全產品，主要是擔心會被植入所謂的木馬，並且形成國家安全上的破洞。雖然台灣目前對於政府機關使用中國廠牌的信息安全產品有所限制，不過對於類似飛塔這樣的美國公司，則是並未有相應的處置規範。台灣行政院資通安全處處長簡宏偉在記者會上表示，一直是有同國外保持聯繫，當國外發生一些的信息安全事件，針對特定產品提出疑慮，台灣方面亦都會獲得通知。簡宏偉表示，國內有些機關在使用的時候，他們就會要求幾件事。第一，如果該個設備未有到達是替換年限，硬要換有經費上的問題，他們就要求不能夠是跟公務的環境接壤，如果到達了替換的年限，就會要求更換。 簡宏偉系處長表示，與此同時，台灣政府近年來亦都在不斷提升自身的信息安全產業，不斷增加台灣製相關產品的使用率，最高的情況就是已經達到 52%。 林俊憲委員提醒，視訊平台 Zoom 事件是發生之後，大家開始關注這類由中國人實際掌控卻是設立在美國的科技公司。由於兩岸特殊的關係，台灣政府更加需要嚴肅面對，果斷處理，立即下架，並且禁止購買中國製造有安全疑慮的產品。美國三位的國會議員在這個月初曾經要求這個視像會議的開發者澄清他們數據搜集做法以及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之前該公司表示，為了遵守公司運營所在國的法律，暫時關閉了一些帳號。一些美國異議人士以及香港活動人士表示，他們的帳號亦都被暫時關閉。他們舉行紀念六四31週年的活動被中斷之後，這家位於加州的公司受到公眾輿論的嚴格審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遠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一名懂得英國政壇動向的人士日前對美國之音說，英國政府對在 5G 亦即是第五代電信網絡發展過程當中是否採用中國企業華為的問題上已經作出了決定，雖然目前還未有正式公布。下面美國之音記者燕青在華盛頓的報導。
曾經擔任英國前首相戴切爾夫人外交事務助理的蓋德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英方決定逐步但是徹底甩了華為，他將這個計劃形容為日落，就是華為在英國電信產業當中發揮的角色將會彷彿好像太陽落山一樣逐漸洗出，並且在2023年之前徹底被取代。在這個之前，英國媒體對此已經有報導，並且在報導之中引用了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英國政府內部官員的轉述。其他的媒體在相關的報導當中強調，英方之所以這樣做是源於來自美國的壓力。對此，目前擔任美國傳統基金會以戴切爾命名的全球自由項目負責人蓋德納表示，英國內部的反對聲浪同樣是關鍵。他又說，中國政府在處理新冠疫情上面的做法以及針對香港局勢所作出的反應，令到英國政府和民眾決定拋開和中企之間的關係。蓋德納說，今年1月份英國政府宣布將會允許華為參加第五代電信網絡研發的決定出台之後，在英國政壇引發了強烈的反應，和首相約翰遜和屬於保守黨的一些資深黨員在今年3月份的議會討論期間大聲疾呼，如果繼續被英國處於處處依靠中企將會各將不各。保守黨前黨魁鄧肯史密斯批評說，這樣做太無腦了。蓋德納對美國之音表示，鑑於保守黨內部包括資深黨員的強烈反對，令到首相約翰遜了解到，如果不改變立場的話，政府在相關議題上面所提出的法案幾乎肯定會被擊敗，令到約翰遜面臨尷尬的局面。因此他沒辦法不考慮如何避免這個尷尬局面的出現。鄧肯史密斯等保守黨議員多年來就對北京持有高度懷疑的態度，很多英國普通的民眾的覺醒是因為這次目前已經令到全世界遭殃的疫情。一些觀察人士表示，約翰遜本人幾乎喪命的經歷亦都令到他沒辦法不重新審視繼續跟中國政府在一起的後果。《紅色資本主義》這本書的作者之一、長期關注中國局勢的庫勒扎霍伊開玩笑說，約翰遜4月份的時候因為個人染上了病毒住院，最終出院並且在痊癒之後似乎長出了脊梁骨。此外，蓋德納又說，中國政府在香港問題上面採取的措施更加加深了英國社會對中國模式的懷疑以至否決。華為長期以來一直堅持說不受中國政府的制約，面對英國社會的反彈，該公司這個星期以大手筆的方式在英國各大媒體刊登廣告，強調該公司在英國長期投資的歷史，並且表示華為是在英國長大的，並且將會繼續嚴格執行對英國社會的承諾，幫助英國構建一個快速可信的通訊系統。 今年4月份，華為仲發布消息話，一位在英國業界頗有名望的人士加入了該公司的理事會。在5月份，該公司發布新聞稿說，和倫敦皇家學院之間定下了新的5年的合作計劃，目標是英國的數據科學以及創新領域。就在華為明確表示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同時，美國方面亦都展示了絕不退讓的態度。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發布聲明說，堅決反對中方所展示的霸凌姿態，並且隨時準備在各方面協助英國，包括協助英國建構一個安全有保障的核能設施，共同研發第五代電訊的科技。他說，美國和盟友堅定地站在一起，自由的角度之間，彼此在真正的友誼和共同繁榮的基礎上攜手共進，而不是屈服於來自政治或者是商業領域的壓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燕青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這個星期在夏威夷和中國主管外交事務的政治局委員楊潔篪舉行面對面的會談，試圖緩和日益緊張的雙邊關係。雙方最近幾個月對對方派駐在自己國家的記者採取的針鋒相對的限制措施，使到關係惡化的因素之一。美國的有專家就建議，美中兩國可以借鑑美蘇冷戰時期的做法，亦即是兩國在向各自派駐的記者人數上實行完全對等，但亦有人對此表達反對的。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利雅在華盛頓的報導。
1936年的夏天，美國記者斯諾來到延安，報導當時仲係處於游擊隊狀態嘅中國紅軍，亦係中國共產黨。佢除咗同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進行咗長時間嘅訪談之外，亦都同周恩來、朱德、彭德懷、林彪等多位中共高級領導人有深入嘅接觸。響國共代戰嘅期間，唔少住響陪都、重慶的西方記者一度是被風度翩翩的周恩來所迷倒，但是當毛澤東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並未有美國的記者在場見證這一幕。在隨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面，除了同時受到斯大林與是毛澤東欣賞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是斯諾之外，美國記者基本上是未能夠涉足到中國。而一個例外的就是一本雜誌的《斯蒂文森》和《克廷頓》，以及是巴爾的摩非洲裔美國人周報的《沃西》，1956年在中國是逗留了是幾個星期。雖然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對中國進行了破冰之旅，但是美中雙方一直是在1979年1月1日建交的時候才開始互派記者。在建交的40多年的今日，北京和華盛頓又開始對對方駐在自己國家的記者採取了措施。由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與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全球政策與戰略學院21世紀中國中心成立的美中政策工作小組的美中問題專家，對如何解決美中兩國在互派記者的問題上面的爭端進行探討。該個工作小組共同主席、21世紀中國中心主任謝淑麗教授日前在研討會上面表示，他們研究了美蘇冷戰時期的做法，即是在記者人數上實行嚴格的對等。簡淑麗說，這個的做法看來效果不錯，如果俄羅斯不喜歡美國的某個記者話的說話，或者是宣稱他是間諜而將他驅逐出境，美國亦都會驅逐一名俄羅斯記者。結果就是這個問題未有成為冷戰期間的一個戰線，而且雙方還有一些記者在對方的國家進行報復。這位在1997年到2000年的期間擔任過美國國務院負責對華政策的輔助美國務卿認為，美中兩國目前可以借鑑美蘇的做法，以解決雙方目前在駐外記者問題上面的以牙還牙。在美蘇冷戰期間，兩國通過發放簽證對對方派駐到自己國家的記者人數設定了具體的限制。美國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在1986年向國會以及美國總統提交的一份報告顯示，蘇聯派駐在美國的記者有20名，其中12名記者駐在華盛頓，分別代表塔斯社、
真理報、消息報、蘇聯廣播電視台。在紐約有六名的記者，分別是代表消息報、莫斯科新聞報、新時代和新聞。塔斯社在舊金山亦有兩名的記者，美國記者則是選擇是住在莫斯科。除了在人數上的嚴格對等以外，兩國對各自記者自由報導的地域亦有同樣的對等規定。例如，如果蘇聯駐美國的記者要去距離他們所居住的城市中心25英里以外的地方進行報導，就必須要向美國國務院係提交申請。同樣，美國駐蘇聯的記者亦需要獲得准許。雙方都嚴格遵守這個數目以及地理上的對等原則。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密切是跟蹤美國記者在蘇聯的待遇，但是美國記者受到騷擾或者是他們的權利受到削弱，美國政府可以對駐在美國的蘇聯記者進行報復。不過就好像美國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在報告當中指出一樣，經常發生的情況就是，雖然美國記者受到蘇聯當局的攻擊，但是該記者所屬的新聞機構可能會敦促美國政府不要採取報復的措施，因為他們擔心這個會影響到該個機構和莫斯科的關係，從而落後於他們的美國競爭者。這份報告還指出，美蘇兩個記者接觸到信息的自由度是完全不對等。雖然蘇聯在1975年和美國以及西歐國家簽署的赫爾辛基協定，即是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最後文件當中，承諾為各種信息更自由與更廣泛的傳播提供方便，鼓勵和其他國家在信息以及信息交流方面的合作，並且改善協定參與國的記者在另外一個參與國的工作條件。但是由於蘇聯當局對新聞自由以及信息的控制，美國駐蘇聯的記者接觸到蘇聯官員、民眾以及信息都受到限制，而蘇聯駐美國的記者則是處在一個完全自由開放的國家。蘇聯記者甚至是可以通過美國的信息自由法而獲得美國政府的文件。對於美中兩國是否應該仿效美蘇冷戰時期在派駐記者的人數上進行對等的做法，在5月8日因為未有得到中國簽證而被迫離開中國的《紐約時報》駐華記者楚伯亮認為，今日的中國和以前的蘇聯雖然有相似之處，但亦都不可同日而語。他在謝淑麗主持的這個研討會上表示，他是確實認為最終這個和蘇聯可能有可比之處的確是事實，但是如今的中國不是蘇聯。他認為他對美國所採取的任何針鋒相對的做法作出的反應方式都會和蘇聯的不同。在中國做了24年記者的楚伯亮仲認為，最終涉及到外國媒體進入中國市場的任何解決方案，亦都將會取決於中國總體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的背景。在他看上來，在中國國內越來越收緊對信息以及輿論的控制的時候，中國政府很難在讓外國記者有更多接觸的問題上作出重大的讓步。楚伯亮的同事最近被趕出中國的《紐約時報》駐北京分社社長麥斯里則是明確地表示反對記者施加限制。他在這個視頻檢討會上表示，作為一名記者，他是認為可以不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他對任何地方的記者施加任何限制都是感到遺憾。顯然中國人對他們這樣做是不受歡迎，他認為這個是會有損中國，他亦都會有損於美國對中國的理解。擔任過《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高級編輯的布魯奇利認為，美中兩國可以在記者的問題上達成一個冷戰式的交易，對來自對方的記者設置配合。不過他認為這個並不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案。他在研討會上說，他的原則上是反對這樣做，因為他對任何要求美國政府代表媒體進行談判的做法都是感到擔憂，因為他是印證了一些中國人的看法，即是媒體是國家的一隻手臂，目前是媒體投資公司北方基地媒體的共同創辦人、執行董事的布魯奇利表示，信息業務是一個規模巨大而且是正在增長的全球性行業，中國有管理內容分發的規定，這些規則影響並且損害了這些信息業務的全球營運。
因此在他看上来，解决美中媒体战的更好做法是使到信息的收集、发放以及销售成为一个贸易的问题。不过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过白宫国家安全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麦艾文表示，他不明白将这个问题当作为是贸易问题对于双方解决目前在记者会上的争端有什么帮助。因为虽然世界贸易组织对媒体业务有一定的监管，但是该个机构如何裁定美中双方应该在对方国家驻有几多个记者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